二十八到三十八节。请打开手上的圣经，请翻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二十八节。假如你旁边有福音的朋友，也请你帮忙帮圣经翻到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二十八节，我们要从二十八一直念到三十八节。我想请弟兄念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弟兄起。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
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来。
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
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你们解驴，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
他们说主要用它。
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
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
三十八节一起来，三十八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
读经就到这里，然后唯愿你今天就听神的话。下面把时间交给蔡明传道。
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好久没回来了，看到好多熟悉的面孔，心里面就好高兴啊，好像回娘家了一样。啊，我们今天正好是棕榈节哈，有人讲说今天是一个他讲棕之主日，好，今天是一个主日，到下个主日这一周里面，正好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刻哈。所以在这一段日子里面，我鼓励弟兄姐妹啊，从前如果已经做过了，今年再来做一下，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回去好好的想自己的信仰，啊，一直到下个主日，整整七天，因为在下个这礼拜五的时候就是什么节？哎。然后在礼拜天就是复活节，所以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哈。愿我们能够再一次利用这样的节期来向神许愿，能够忠心服侍他。今天这个何塞纳这一段经文，其实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很老的一个信息了哈。我相信基督徒大家都很清楚，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大家都很清楚哈，所以。那是不是我们最近就很少听到这样子的何塞纳这样子的信息了？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何塞纳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各位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们，你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出现在每一个福音书里面。这就凸显出它的重要性，不仅是在路加福音，今天我用的是路加福音，它在马太福音，啊，最主要是对犹太人讲的，马太福音以及马可福音，啊，约翰福音都继续的重复这样一样的这个信息， 所以在他们重复反复出现的经文段落里面，我们就知道其实这段经文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段经文。虽然今天我们大概只有50分钟，可是呢，如果你有时间，你回去再看每一段经文，他们四个福音书互相比较，你就可以看出我们耶稣基督是多么的苦心啊，他借着这样子的历史的一段这种节期，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带领，表现了他要什么样子的服侍，而在什么样子的生命当中可以享受他的祝福。或许你曾经也听过这样子的信息，那我们就今天再来复习一下。他这个地方的讲说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他在这边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前面这一段我们没有时间讲了，到底耶稣说了什么话，你们也可以看见，他就在讲什么呢？就在讲我们很熟悉的就是5000两、3000两、2000两。在这个地方呢，他就讲了他有十块钱吧，我们讲他每一个人给了一块钱，他就讲这个例子。讲完了之后，然后呢他就讲说不信他的就杀了吧，这不是说真正杀了啊，就表示说他不信的毕竟不信，他就是没有希望啊。然后在这边他就说，他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你知道上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他们每年都要进耶路撒冷，不管是他是住在加利利海边，还是在地中海里面的人，他们每年都要进城去朝见他们的神，去过这个节日。那耶稣从12岁可能就开始在做了，那今天他进城有什么不一样的呢？那我们在经文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进城的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了，他在进城的里面我们看见在他周围的有什么欢呼的人，有他的门徒，也有这些拉比反对他的人。那耶稣基督他进城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今天看哈，在看之前我们就来看什么叫做刚才大家一直唱啊，何塞纳啊，何塞纳他有他的历史背景，每一个犹太人他都知道何塞纳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他们受困锁的时候，被这个叙利亚人所捆绑，这巴勒斯坦人所欺压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人叫马加比，马加比这个王朝他出来了，就救了所有的犹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马加比对他们犹太人来说呢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救了所有的犹太人，打败了巴勒斯坦人，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历史背景，所以在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他们依然受到罗马帝国的欺压，对他们犹太人来说他们是非常要在神面前摆正的人，他们吃的东西要是经过处理的，那你可想而知他们每天在那个城里面走来走去买东西，他们所用的金钱都是上面有罗马这个希律王的像，他们走到哪里人家都唾弃他们，他们要遵守他们不能遵守的律法，他们受到歧视。所以当他们再讲到何塞纳的时候，他们的脑海里面就浮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景象呢？就是一个自由，他们可以自由了，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东西了， 他们有这样子的向往。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何塞纳这件事情，这个字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出来的，马加比王朝。所以从那个地方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拯救的意思，得胜的意思，胜利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说何塞纳。所以当他们唱起何塞纳的时候，他们说有人要来拯救我们了，使我们能够自由了，不再受这些外邦人的欺压，吃我们不能吃的东西，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这个何塞纳就非常的有意义。当然对我们外邦人来说，好像何塞纳就是何塞纳吧，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历史背景啊。那有时候我们在想的时候也是很感谢神，我们没有受到这个犹太人这样子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因着相信，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可是也有人他会讲啊，他说耶稣基督即使他是犹太人，他是大卫的子孙，刚才我们唱歌，大卫的子孙，他不是你们外邦的人啊，他来也不是为你，是为了犹太人。如果有人这样讲，你怎么办啊？啊，你的信仰有没有摇动呢？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呢？难道耶稣基督，一个犹太人，在犹太的环境里长大的，在每年都到耶路撒冷的这么一个人，他能够，他也是我们外邦人的主吗？他这么讨厌外邦人，他觉得外邦人不洁净。那圣经上也明明讲，他是为了以色列人而来，那他能拯救我们吗？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怎么回答？你的根据在什么地方？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所以下一次我们再有这样怀疑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回顾这样子的经文。好，在这个何塞纳的时候呢，他还有一句，就是在四福音书里面他讲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这个是犹太基督徒对神的一个呼喊。可是在这个同时，路加却说了高高在上何塞纳。我们刚才看到高高在上有平安，对吧？啊，平安这件事情其实一面就是一个拯救。当我们接受了神的拯救，我们就跟神有了平安 shalom 啊，就有了平安。因着我们跟神有了这样子的平安，所以我们跟人也能够平安。所以这就是四福音书里面让我们所看见的什么叫做何塞纳。所以下一次我们再唱何塞纳的时候，我们就多了一个层面的理解。所以在今天这个段落的里面，我想从三方面跟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们分享我的认识。第一，就是顺服满足先知的预言。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耶稣他进城，他这一次进城跟他往常进城不一样，他也跟他周围的人进城的目的不一样。他进城不是要受到其他人的拥戴，他的门徒的拥戴，大家的欢呼说英雄来了，要使我们自由的人来了，他不是。可是在我们看这个地方的，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我没有读哈，就是在四十节那个地方，当他的门徒拥戴他进城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想，哇，耶稣这一次一定是对的人啊，他要救我们出这个压制，给我们自由。因为你看门徒哈，这是他能够做这么多的神迹奇事， 它不仅可以使水变成酒，它不仅可以医治啊这个大臣的儿子革成啊啊医治大臣的儿子，而且他怎么呢？弟兄姐妹，耶稣都做了些什么样的神迹？你们还记得吗？平静风浪，还有什么？啊，喂饱了五千人，后来又喂饱了四千人，啊，各样的神迹奇事，他不仅可以医治瞎眼的，使那瘸腿的可以行走，使那个患了这个夭折的人38年的，他可以使他直起腰来。啊，他也可以医治那个血漏的女人，使他不仅身体上得痊愈，他也心灵上也可以得痊愈。他这样子在加利利海讲到啊啊这些医治的事迹，这些门徒都看在眼里。不仅如此，他们也听到耶稣常常跟他们说他要进城。所以门徒在这个地方，不管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心态，他们一看，哇，现在耶稣要进城了，就在这个时候要进城了，所以他们就欢呼，甚至将他们身上的这个衣服啊都脱下来了，脱下来了摆在地上，让这个驴驹啊，驴驹啊就是一个驴的小小驹，就是小驴啊，很年轻的驴啊，他让他还是公的，然后他让他走在他们的衣服上面，而且众人看到了门徒如这样子拥戴耶稣，那他们也很高兴。在他们的历史里面，他们依然有这个何塞纳的概念，他们说就是这个时候了，他要来使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他们就把棕榈树砍下来放在路上，让驴子踏过，用棕榈树来欢迎耶稣基督进城。我从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棕榈树啊？那我去了这个以色列之后，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用棕榈树，因为没有什么其他树。对，有的只有橄榄树，橄榄树叶子小小，哎呀，这个枝也不整齐啊。虽然橄榄树啊是一个非常硬啊，很硬实的，好几百年的树还可以活在那个地方，可是它的叶子啊，没有什么叶子，都是小小叶子，还有什么？没有看到其他的了，只有棕榈树。所以他们就砍下来他们的棕榈树来欢迎他们的君王。当耶稣基督进城的时候，他不仅遇见了这些拥戴他的人，他也碰到了一些敌对他的人。这些敌对他的人就是这些宗教人士，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传统，对他们自己的这个五经都很有研究的人，他们就对耶稣说，你看看你们的门徒乱叫乱嚷，你应该跟他们讲讲话，不要让他们这么大声的嚷嚷。那他们也是有背景的，因为那个时候正是进城的时候，很多人从各样的地方来进城，同时呢也有很多的罗马这些军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的这些拉比啊就说，你们小声一点，不成体统，你们小声一点。可是在这个地方耶稣却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让他们不怎么颂赞的话，连石头都要叫起来了。石头会不会讲话？好像不会啊。 我不知道去过以色列的那个弟兄姐妹伯父们有没有很多，去了以色列之后啊，我觉得以色列有什么？石头，到处都是石头，石头之多，他们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做的，而且都是黄色的石头。除了我看了石头之外，还有什么？黄土，就跟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一样，这个颜色，黄土黄石啊，都是这样。所以我也可以好像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一直在抢这个加利利海这个盆地的这块地，因为只有那块地还有点绿色。我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向导啊说，你现在来啊，你真是有福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还可以看点绿色的，如果你夏天来的时候，这边也变成黄色了。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加利利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他们的水源的供应点。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神就借着对拉比所说的话，向拉比说，如果我的门徒，如果这些会众不赞美，不颂扬，不呼喊的话，连石头都要呼喊。为什么呼喊？石头可以呼喊，因为它也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都要呼喊，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他们看见耶稣基督进城这件事情，正好这个满足了先知撒加利亚所讲的话。他说什么呢？这边写的，他说西安的民啊，咋样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为什么要欢呼？看哪，这件事情是一个命令语气，叫什么？看哪，你一定要看，啊，你的王，这个王是救赎者，你的王拯救者来到你的这里了，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施行拯救，啊，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样子的预言是在至少四百年前呢，弟兄姐妹，至少四百年前的预言，四百年后谁记得？可是就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了，进了耶路撒冷，这个预言就被应验了。如果我们看圣经，旧约新约，我们就看见好多好多的事情都被应验。这样子的应验对你我的生，你我的这个信仰有没有产生一点火花？有没有产生更多的喜乐跟平安？有没有产生更多的感恩？因为神拣选了你我。所以在这个地方，虽然先知预言了，如果耶稣基督不顺服，他听到有人拥戴他，他听到拉比责难他，他也知道他前面的道路是要如何的走，不是一个平顺的路，是一个羞辱的路。可是他因着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就完成了神的应许。当我们看见以色列的人的今天，以色列人的过去，他如何被纳粹党欺压，纳粹党希特勒他为什么对他们做这样残酷的事情，他的起因，他能够号召那么多人跟从他，他的起因都是在信仰上。这个信仰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我这次去以色列，我去了他们这个博物馆呢，我才知道 是因为当初基督教人士觉着这个犹太人杀了弥赛亚耶稣，所以觉得这些拉比都应该谦卑自己，都应该谦卑，不要太骄傲。所以呢，就把他们说你们要继续谦卑，就把他们圈在一起要他们谦卑。所以希特勒就有这样子的影子使他能够号召这么多人来屠杀以色列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依然要知道顺服是所有圣经经卷里面所讲的一线的信息，就是顺服。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他满足了先知的预言。因着他的顺服，他将这样子的盼望给了我们，他将救赎的道路呈现在不仅以色列的人，而且也是外邦人的当中。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我刚才讲过，有人说耶稣是犹太人，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耶西的子，他跟我们外邦人没有关系。犹太人看外邦人像狗，是不洁净的，他不是我们的神。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再回去看四福音书的里面，你们还记得吗？记得那个马太福音15章里面这个女人，她是一个西顿推罗的女人，她对不对，她是一个迦南人，迦南妇女，她的女儿生病了，她去找耶稣，她说：“耶稣，我的女儿生病了，请你医治她。”结果耶稣说：“我来是为了犹太人来的，他是神的羊羔，我不是为外邦人而来。”可是这个女人说什么呢？她说：“耶稣说，给儿女吃的饼，怎么能够给狗吃呢？”可是这个妇女说：“即使他主人吃饼，掉下来的渣渣，狗也依然可以吃的。”结果耶稣在后面说了一句什么话，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因着你的信，你的女儿痊愈了。弟兄姐妹，你连起来了吗？我们虽然外邦人，虽然没有犹太人的传统，我们没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祖先，可是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神说就因着你的信，因着你的信，你的女儿就得医治了，因着你的信，你就蒙了这个大福。不仅在马太福音这样讲，不仅在约翰福音也有这样子的说法。约翰福音你们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女人，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来说都是不洁净的人，他们不喜欢，他们走路的时候都要绕着走。可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也给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因为他说，若真的是你，就赶快把这个水给我喝，对吧？还有了，还有加百农这个就是推罗西顿，也是不在犹太地的，这个推罗西顿的一个外邦大臣，大臣他的仆人，最忠心的仆人生病了，他要耶稣医治他。结果耶稣说：“好，那我就去医治他吧。”他说：“耶稣，你不用来了，不要劳驾你来，因为他也是个官他知道只要你一说，下面的人就去办事了所以他觉得你一说，我的仆人就会好了。所以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犹太人的当中都没有看见信心像你这么大的一个人。”又是提到信， 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在想起那个三章十六节的时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是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们啊，然后干嘛？叫一切信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姐妹，你的信仰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不是中国人，所以他不是我们的神，他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我们外邦人的神。如果你翻到约翰福音一书二章二节那个地方，他说耶稣基督不仅是为了你们的罪而来，做了挽回祭，也是为众人的罪做了挽回祭。好，希望弟兄姐妹记得这几节圣经，好，这几个故事。所以当有人再怀疑，使你怀疑的时候，你可以重新思想。那你们会问，那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什么呢？对吧？可是这样子的想法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深的相信他，更多的相信他，渴慕他，将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婚姻成为一个美好的婚姻。我常常想，耶稣基督的婚姻实在不美满呢、啊。使我们成为他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成为一个好的信徒。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不仅他自己顺服，他在下面的经文里面，他也让我们看见其他人。他这边说，他说你们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区驴驹穿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问为什么要解他，你们就说主要用他。在这个里面有几件事情发生。第一，耶稣差遣了两个门徒。你们有没有想去牵一个驴驹，小小的，还不是驴子，小小的这个幼驴，还要两个门徒去牵吗？啊，一个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两个人去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个人大概多问了，我就在想，为什么要两个人？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好，可是在这个顺服的这个主题的下面，我们就看见一个人顺服容不容易啊？一个人办事快不快？快啊！啊，两个人办事容不容易？两个人办事快不快？对吧？这个答案就有一点那个了哈，要看什么事情，要看我们想的怎么样，对吧？有时候我们夫妻两个办事，有时候还不同意了，那何况两个门徒呢？是不是？所以就在这样子里面，我们看这段经文，好像门徒之间没有讲什么话，他们听到了耶稣说，你们去对面的村子，对面村子就是伯大尼了，就对面的村子去，去牵这个驴，所以他们就两个人也没有什么交谈，就去牵了这个驴。然后他们这个两个门徒还挺聪明的，他说万一人家不让我们牵这个驴怎么办呢？耶稣就说，你就跟他说主要用他。好，所以他们就进了城。如果你我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要去牵驴的时候，可能我会牵那个大一点的驴，我不会牵这个小驴。你们有爬过这个，我们去这个爬过这个深山里面的这个 Senega， 这个好陡的坡，哎呀，我看那个小驴真的是还要载一个人，实在太辛苦了啊！我要坐的话，我一定坐那个大驴，我不会坐这个小驴，对吧？好，所以呢，你看这两个门徒他们就去了，他 他们是一个顺服的榜样，他们顺服神的话，他们也没有私语说，哎，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去牵个小驴，而不牵了个大驴，而且牵了驴人家打我们怎么办，都没有讲，他们就进去了，而且就进去牵了这个小驴。谁会坐小驴啊？这个小驴都没有人坐过的，对吧？就像这个马一样，马要训练有素，所以它上去一坐啊，你就很平稳的走到你要走的地方。这个没有受过训练的马，或者是驴，或者是骡，你还要跟它挣扎一番。它没有把你掀在地上，已经是很客气的了，对吧？所以呢，在他们这个想法的里面，哎，他们就没有争执，就完全的同意进去牵了这个小驴。他们也同样的碰到了这个驴的主人，驴的主人就问他，哎，你们要干嘛？他们说主要用它。哎，这个驴的主人呢，也就让他们牵了，牵走了。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随便让别人牵你们的东西啊？大概不会吧。这个主到底是谁呀？可是这个驴的主人也就顺服了。可是有时候当我们问神为什么不做那个老驴，不做，要做这个小驴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新鲜的事，也是我在去以色列的时候学的。我就在思想这件为什么是小驴，都没有受过训练的驴，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做他的时候啊？哎，我就去了这个叫做拿撒路村落。在那个地方呢，他有当时背景的一个摆设，结果那个时候我们走的都已经很累了，我们走到那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哎呀，有一群羊，然后呢有一个驴在那个山丘上吃草，然后有人就去给他照照片啊。那我心想，我也要不要照照片呢？我心想，驴大家都让他照个照片干嘛呢？我就心想，哎呀，不用照了。结果突然呢，有人在他面前照照片嘛，那个驴本来是这样站的，突然他把头啊旁边侧，然后呢，我们走的时候，我看我旁边有一个他们在那种村落不是都穿当时的衣服吗？这个驴好像就看到他了，就开始叫，好大声啊！第一次我们还不知道啊，我认为这个人对这个照照片的人叫，他不满意他，可能他对他叫。结果呢，这个他的这个就是饲养他的人呐，走过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叫，那个声音大的，我从来没有听过驴叫的声音这么大。然后他就对着这个人叫，直到这个人走到他的面前，他就不叫了，好像说，哎呦，欢迎啊，欢迎。那结果我们同行的人呢，都说，他说下班了，五点了，你终于来牵我回家了，你知道吗？他们这样讲啊。可是呢，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奇妙啊，那驴都认识它的主人。所以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神耶稣基督要做一个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一个小驴。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他的主人，他服侍耶稣基督是靠耶稣基督的方法，不是依照他从前的方法。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既然有了这样子的新生命，我们就依照神的话来服侍他。他把我们变成一个方的，我们就变成方的；他变成让我们变成一个圆的，我们就变成圆的。因为一切都在乎他。因为那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再与他见面的时候，所有重要的、在乎的都是他，不是你。 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讲了这句话，耶稣说完了这话，他为什么说这句话，我们就有一点点的了解了。神给你多少，你就忠心的服侍他，用他的方法，不要用你的方法。这也就是神让我们看见，耶稣让我们看见，他为什么他要骑这个从来没有被骑过的小驴。愿这样子的分享能够给我们一点新的看见。所以因着这些，不管是驴，不管是这个驴的主人啊，或者是门徒，因着他们的顺服，他们就满足了耶稣基督所给他们的托付，他们就把驴牵来了，耶稣基督就坐上了。所以在这样子的经文的铺排里面，我们又看见什么呢？今天耶稣基督进城，他要的不是众人的拥戴，他也不在乎拉比的反对，他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哥哥他的骷髅地。他虽然碰到了这么多好的不好的都没有影响他，他为要完成神对他的托付，他走上了哥哥他，就在骷髅地上，他将他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世人能够有盼望，能够有永生。不仅让以色列人看见神没有忘记他们，他也让外邦人看见了盼望，因着我们的信，我们依然能够有这样子的救恩，能够走向永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什么呢？要欢呼，要喜乐。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他说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了起来，大声的赞美。虽然可能那个时候他大声赞美是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得到自由了，有人要把这个罗马军人给赶出去了，可是今天这个依然是属实的，因为我们可以赞美，因为神的救恩来了。神的救恩来不是照着人的想法人的方式来，而是他有他自己的方式，他来了，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有拯救，拯救已经赐下来了，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因着我们的信，我们就能够与天上有这个美善有连结，可以能够在神的美善当中，公义的里面有份。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们有了信仰，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不高兴啊，还是没有办法赞美啊，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这个赞美，大声赞美称颂，都是一个现代式，都是一个命令语，它不仅是现在要赞美，而且它是一个行动的，有行动的，不是说我心里面赞美啊，我知道要赞美，可是他说你要有行动出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家里面大声赞美过？有没有啊？我们回家试试看，反正呢别人也看不见，除了我太太或者什么我先生，我们就试着大声赞美神。你把你的祷告大声的说出来，不仅高兴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在困难的时候，在不高兴的时候啊，在烦躁的时候，你试试看，你赞美神，大声祷告神， 当你有这样子的作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看见你生命的不同了。神圣灵的喜悦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你就可以经历神在你心中所放下的这个圣灵。所以每天我们可以起来赞美神，早上一起来一睁眼，我们就向神祷告，主啊，感谢你，你让我的眼睛可以打开。真的是啊，因为我的同事有的眼睛打不开，因为他做了这个雷射。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让我们还可以走路，还可以说话，眼睛虽然看不太清楚还是可以看啊，也有胃口可以吃饭，感谢神。而且要大声地做出来，弟兄姐妹，不管一个人他如何的大声唱诗、大声祷告，这是神所给他的，他就在大声赞美的里面，神的恩典就在他的心里面，神的喜乐就要给他。前不久啊，有一个人呢、啊、出了车祸，你们看了吗？电视新闻，出了车祸之后呢，干脆消防队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因为他的腿啊卡在里面啊，他已经不行了。结果呢，有人他们正在商量怎么把他弄出来的时候，这个把车砍一半的这个机器也不这个坏了，没办法用了。那怎么办呢？他就生命有危机了，他就对这些消防人员说，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就大声的祷告。结果这些人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大声的祷告，不是小小声，一起大声的祷告，不管他相信还不相信，他大声的祷告之后，哎，他们的这个 chainsaw 啊，这个锯车的这个东西啊，哎，可以用了，这个人也获救了。如果你们到 YouTube 上啊，想要知道更多的消息，可以去 YouTube 上 Google 一下，啊，都是在新闻上的。弟兄姐妹，神迹其实到处都是，只是你我有没有看了，放在心里。如果我们可以的话，真的是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我们的相信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应当在神的里面遵行他自己的旨意，所做的事情都能够合乎他的话语，不要害怕。不管你在工作上受到挤压，你也要大声的祷告，求主使我们远离一切的凶恶，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大声的祷告，大声的赞美，例子太多。所以既然神将这样子的平安赐给了我们，和平赐给了我们，我们就要跟神的美善有连结。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扎扎实实的烙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因着耶稣基督的进程，因着他的顺服，他将那个永生的道路赐给了我们，也因着我们的相信真信，我们就拥有了这样子活泼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何塞纳，何塞纳，主啊，你的拯救永远不落空，使我们能够不仅在大卫的家上能够连结，也在你自己的国度当中有份。主啊，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天天能够将我们的赞美啊、称颂啊放在你自己的面前，也求主你用我们的赞美坚固我们的信心，直到那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门。